好啊，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即使外面的天气寒冷，主啊，我们的心仍然是火热的。我们渴慕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真的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我们日夜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就在我们的心中扎根，因此我们的生命中长出青翠的叶子，结出果子，这是好的无比的，这是主你所喜悦的。那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教会的读经能够持续下去，主真是恩待我们，那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来彼此建造，彼此分享。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晚上呢是2019年1月8号，那么是我们教会第一次的一年读经计划的分享。那么在开始呢，我就先从一个圣经的架构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旧约圣经正典的结构图。那么这是在 Boston Lexington 教会那个陈师母他所张师母，他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的，那么也是华神的学生。那他所做出来这张图呢，我拿来作为参考。所以呢，基本上这张图呢是用一座桥，有两个桥墩来作为比喻，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整个旧约正典的结构呢是怎么样构造而成。所以你看这个桥呢，它有桥面以上跟桥面以下，桥面以下呢又分成水面以上跟水面以下。所以呢，旧约正典呢分成历史、诗歌跟先知书。那么历史的部分在桥面以上呢是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然后在桥面以下呢是苏士德萨王代这个就是被掳之前的九卷历史书。那在桥面以下呢代表的是被掳之后水面以下，所以我们都很清楚淹水了，我们知道泡在水里面就代表说已经被掳了被掳以后的三卷历史书就是拉尼斯。那么最右边的那个桥墩的上面呢是大先知书。那么大先知书呢不是以大先知个人地位高低来分别，而是以这一本先知书的分量跟重要性来作为区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大先知书呢有哪几卷呢？弟兄姐妹，大先知书有哪几卷？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那再下来呢是小先知书就是桥面以下被掳之前有九卷先知书然后再来被掳以后呢有三卷先知书那我们晓得说在整个圣经的架构里面，我们就有历史，我们有先知书，然后中间呢就是诗歌智慧书。那我们从历史书了解，就是说神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心意，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要彰显出来。那我们了解说神的救赎计划怎么安排的。那么先知书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好，我们要清楚一点。那么我常常使用加尔文说的这一句话，就是说对不信的人审判是他的结局，对信的人审判是更新和复兴。那我们记得这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常常许多弟兄姐妹有一个观念说，旧约的神好像很严厉，跟新约的神不太一样。新约的神好慈爱这是一个误解。旧约的神，我们可以用以西结书的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说神不喜悦恶人灭亡，但愿恶人回转悔改就得救，这是神的心意。新约也有讲，神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万人得救，这是神整体在整个历史里面的他的一个心意，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读到许多的灾难，许多的审判的预言，许多的严厉，那这些事情的背后有一个心意，就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因为神所爱他要管教，管教的目的是什么？要把我们带回来到神那边去。所以管教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不要害怕说哇，好多审判的预言然后呢非常的这个灾难非常的厉害，我们要回来看神一个对众人的心意，就是 你要悔改，你要回转。所以先知书我们在读有一个总纲，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大概明白一下这个整个旧约的架构以后呢，再来我们看第二页，就是一个圣经的总纲。也就是说，我盼望当我们一年要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对圣经是有一个整本圣经一个认识，而且呢，我们认识神救恩的计划。那么我在上礼拜呢，也有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个计划呢？那我们试着读圣经，用这种方式先来理解一下，我们就读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么第一章谈到创造，那么神说，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啊。这个创造第一章做完的创造，第二章呢就讲什么？神的创造以后呢，就给人亚当一个任务，就是你要管理，你要修管看守他所造的这个伊甸园。所以在原来的伊甸园里面，请你想象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伊甸园里面应该是一片的和谐，应该是非常的有秩序啊，应该不是像今天的弱肉强食这样子凶狠凶杀啊。所以当初的伊甸园是一片和谐和睦的一个情况。好，这是神创造的一个目的。但是从第三章开始，蛇就开始改变神的这个说的话，他说神岂是真说。最可怕的就是将一个怀疑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怀疑就让我们开始思想神的话，神真的是这个意思吗？神真的是这样说吗？当我们在怀疑的时候，就变成怎么样？我们对神的能力、对神的权柄、对神的命令，我们开始产生一个不信任的态度。这个不信任的态度的背后有一个心理，就是敬畏神的心开始慢慢的淡化了。敬畏神的心慢慢开始淡化。我不晓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多频繁的谈敬畏神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敬畏神是整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如果你没有敬畏神，你不把神当神来看，像我们在读诗篇一样，穹苍都要赞美神，凡有气息的都要称颂他。我们不是用这种心情来看待神的话，我们就把神看成什么呀？一个和蔼慈祥的老公公在我身旁，是一个啊，从来不打我不骂我的一个啊慈爱的父亲。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我们不愿意、不会真心去跟随神、照他命令而行的一个心态。所以在亚当夏娃当开始有一个怀疑的时候呢，那个敬畏神的心开始往下低落的时候，在跟随神就开始出现了问题。所以当我们读完了启示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以后，在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五节，他用这一句话作为结尾，他说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作为结束。然后三章一节开始是啊蛇的引诱，然后我们再跳过来直接读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启示录的二十二章讲到这个代表啊，这个魔鬼，讲到这个魔鬼被打败了，被打败了啊。所以创世纪三章一节讲好像是魔鬼得胜了，他诱惑人成功了。但是启示录的二十章最后呢，魔鬼怎么样？被打败了。我们翻开来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章，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启示录的二十章。二十章呢，他讲到这个你看二十章第七节，第七节他讲到撒旦呢要从监牢里释放等等等，然后呢最后啊这个撒旦呢就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是二十章十节，然后白色的大宝座开始。好，我们晓得在启示录整本圣经的结尾，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个新天新地。所以二十一章开始讲那个新天新地要降临，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降到这个地上。那我们就明白从这个观念里面， 神在整本圣经所要启示我们的，创世纪所开始的神的创造，到至终神所恢复的那个天地，原来创造的天地，因为人被约，我在这里不用堕落，因为整本圣经其实在讲一个约，与神的盟约。当这个约被破坏的时候，人就叛离离开神，所以至终呢，我们要回到新约里面。当人在新约里面持守跟神的约定的时候，我们就恢复进入那新天新地。所以神对我们的创造，神的整本圣经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说，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二章到启示录的21章22章，神重新恢复天地，对我们的心意是从此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疼痛，让我们能够享受在神的这个关系里面。所以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呢，我们就明白这个整个的图像里面，魔鬼的出现成功诱惑了夏娃，那就征服了亚当的意思，人就开始背约背叛神我们不需要讲很多，我们都非常明白人怎么样背叛这个圣约。所以神就拣选，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拣选亚伯拉罕一族，然后跟他的后裔立约，要应许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那么在这块迦南地里面，当他们从旷野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并不是空无一人的，迦南地是充满了敌人，充满了诱惑，充满了整个生活上的败坏，充满了许多的性的混乱。所以这一群人，神的选民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紧紧跟随神，跟着约柜走，纯敬畏的心跟随神。所以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如果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持守与神的约定，我们从以色列历史来讲，每一个以色列的历史的王，不是他有能力有才干，而是什么？他能够行耶和华眼中所喜悦的事，就是好王。当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他就是坏王。当王带领整个走在神所不喜悦的道路上，整个国家的人民呢，就往败坏的路上前进。以色列人历史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背约离弃神这个样子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想，神借着旧约拣选以色列民族，借由以色列的历史，让他看见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以色列这个国家被巴比伦灭亡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那么神说照他所应许的70年期满以后，要让这一批人能够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神激动那个波斯王古列，让他心里面有个感动，放他们回家，放他们回家乡，还带着一些圣殿的器具还有金银财宝当他们回去重建以后，我要请你看一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9章38节，当他们回去建了圣城，然后尼希米又带他们回去建立了城墙以后，那个时候众人是多么的兴奋。在尼希米记的9章38节呢，他这样子描述9章38节，他说，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在那个尼希米记的9章的地方，他们说他们可以从早到晚站着听站在讲台上的这些领袖们读律法书都不觉得累。当他们听得明白以后呢，心里面就欢喜，因此众人都签名说我们现在跟神重新立约。但是呢，当尼希米回去以后，就只有10几年的期间，在尼希米记13章第6节，当他回来一看，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照样犹太人又背约了，又开始跟外邦人结婚，然后甚至呢，把利未人应该给的奉祭也没有给，那利未人只好去种田去了。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最清楚了，我们就是从 马拉基书呢，我们从马拉基书就可以看见尼希米那个最后的时代呢，他是什么样的人民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称那个时候马拉基书啊，耶和华说我爱你们，那犹太人说你在哪里爱我啊？那神说啊，儿子敬畏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身为父亲，那尊敬我在哪里，敬畏我在哪里。犹太人说我有不尊敬你吗？我有不敬畏你吗？神怎么说？有啊，就看看你奉献的东西，你把瘸腿的瞎眼呢献为祭物给我。哎，其实我们从人的观点想一想，反正是要烧掉嘛，啊，瘸腿啊，生病啊，瞎子啊，又不能卖来吃，烧掉算了嘛，啊，不如送给神好了，啊，我们就这样的思想，啊，好像是哎，我们自己家里不用东西，我们送到教会来那种感觉，
才不会浪费，
啊，免得浪费嘛。所以这里面呢，他的所表达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告诉这个啊犹太人说，借由这个旧约历史。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让我们了解说人是怎么样，无药可救，无药可救。所以到了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他才会说怎么样，那新的约要立定，叫儿子转向父亲，父亲转向儿子，然后再来，这是新约的开始。所以我们了解说，整本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伤痛的事实。人学不会教训，如果我们圣经就停在马拉基书，没有新约，我们就没有圣诞节，对不对？啊，我们就不会庆祝耶稣的来。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去世了，我们做追思礼拜，只有伤心悲痛，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没有喜乐，尘归尘，土归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在旧约历史。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先有救恩才有要求，先有救恩才有要求。神的祝福是当你跟随他一生走在他的道路上面的时候，神给你的祝福就非常的丰盛充满。那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神先救赎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神先救赎我们，然后对我们就有要求。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面呢，你有没有读到恩典？没有，耶稣本身就是恩典，但是他说你要一生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你要活出那个真理。当你活出真理有恩典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耶稣来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当你掌握这个秘诀，是一个平衡，恩典跟真理平衡的关系之后，我们所活出来的是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呢，我们一生走在这样子的生命里面，就是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面。所以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观念，虽然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到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似乎我们看到了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要将来到一个被祝福的地方去，但其实呢，神是要告诉我们，当你的生命从跟随耶稣的第一天开始，你就开始改变的话，你开始过一个被祝福的一生。所以不是重点，不是说你将来要去哪里，重点是当你信主以后，你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在读保罗书信，要会掌握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在以弗所书他所讲的，我们要脱去旧人，我们要心智改换一新。当我们心智改换一新的时候，我们就恢复神原先造人的形象。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有真理的圣洁和仁义在我们里面。你想想，原来在创世纪第二章他说神造他的形象造人，结果这个形象怎么样？毁坏了，因为人被约，这个形象毁坏了。但是当神借着他救恩恢复我们以后，他要我们的是活出一个新人的生命，这个新人的生命是能够见证有新人的形象，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所说的。然后我们再读到彼得前书，他说我们会重生啊， 我们会重生，是因为神把一颗活泼的种子，就是那个道，种在我的心里面。这个种子是活泼，是有生命力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没有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你要想一想，种在你身里面的那个活泼的种子到底是怎么样生长的。当你因着信，你得到这个活泼重生的道在里面，你必然会结出生命的果子，因为这是无可否认的。一棵树，一棵草的种子飞到哪里，哪里就长出生命来。不可能我里面有神活泼的道，但是我长不出那个生命样子来。所以我们就要在这里面，我们不要被罗马书的因信称义跟雅各书的讲到因行为称义呢给混淆了。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面，就像一个铜板，一面是信心，一面是行为。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信心要借着真行为来见证，信心才是活的啊，信心才是活的。所以让我们对整体救恩有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今天也跟林烈跟阿强弟兄，我们在谈到我们要教会里面要生啊，就要养弟兄姐妹受洗以后呢，就要接着要学习成长。我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在这里呢我们都有儿女，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长到二十岁了，还在地上爬，天天要奶喝，你会不会担心？你会不会担心你的孩子养到二十岁还天天在地上爬，跟你要奶喝？我们会担心嘛？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他怎么样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在第六章。第五章，其实第五章就开始了。他说：“看你们这种样子哈，应该是离开了这个小学的开端。你们呢，是应该能够吃干粮的人，不是在吃奶的人。应该是要离开基督道理开端的人。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信主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如果我们还是只会吃奶不能吃干粮，我们还是一个不能分辨，像小孩子不能分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我们要养成基督的身量，不要像小孩子一样一听随风摇动。我们一听人家讲什么我们就随风摇动，我们不懂得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极端。当我们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就是像一个二十岁的人天天还在地上爬要奶喝吗？那我们来思想一点，做父母的必然担心你养出这样子的孩子，神难道不担心他的儿女还是一直做一个吃奶的基督徒吗？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是盼望说借着我们大家有一个委身的心智，我们在一年的开始，从一月开始，大家就这一年我们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可以花许多的时间在各种的 social media 上面，在其他的娱乐节目上面，但是呢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难道我们每天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拿不出来吗？半个小时时间都拿不出来吗？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长长大成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把根扎在他的话语上面，就像扎在溪水旁一样，我们可以结出清脆的叶子，我们可以长出生命的果实。弟兄姐妹，生命的果实结出来呢，是给谁吃？给别人吃的。别人吃了你这种生命的果实，觉得甘甜味美，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如果你结出来的果实呢是苦涩难吃的，就没有人喜欢跟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这一点，说神在用他这种毫无保留的救恩，神道成肉身，这不是小事情，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救恩的行动。约翰一书说神爱我们，具体的行动就是差派他儿子耶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在今年的 Easter 我会用五篇六篇的讲道呢跟大家来说清楚。我们要有这种啊感恩的心，我们要有这种感恩的心，我们才能够看见说，哇，神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如何的啊重要。所以我用啊一个啊差不多一页的哈、啊、one page 的这种篇幅呢，让大家明白，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神在整本计划里面的一个概括提纲挈领，我们先把这个重点掌握住了，我们才知道呢，我们这一生要走的目标呢是往哪里走。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也就是我们开始要进入这个第一周，第一周就是从创世纪一章到第十四章的这个内容。那我也没有办法说我每一章呢都把一些重点讲给你听，但是我比较像说故事的方式啊，把一些重要的呢我们 highlight 出来，我们 highlight 出来。好，比如说我们讲到啊五经，创出立民生啊，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经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分成大概就是三段。第一段呢，人类和世界的起源，从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来讲万物的创造，创造完了以后呢，就开始第三章讲人被约犯罪，然后文化的开始，生活的败坏，就一直在讲到这个挪亚的时代到洪水淹没大地。在那个时候，神用一个人叫做马土沙拉，是历史上活得最久的人，他活了多少岁啊？969，是历史上有史以来活得最久的一个人。他神预言说，当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天，灾难就来，他的名字就这个意思。当马土死沙拉死的那一天呢，也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就淹没大地，代表神怎么样？神在等待，在宽容，在等候人悔改，等969年，用这样子一个预言让大家知道说，只要你愿意悔改你就可以得救。但是没有，后来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嘛。所以人类和世界的起源记载在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后来又有建造巴别塔的这个过程跟结果。再过来呢，就是神拣选一个人，一个人变成一个家族，就是以色列国的起源，从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主要是记载以色列的四位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的生平，透过他们的经历在阐述一件事情。其实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到底你是怕神还是怕人，你是敬畏神还是不敬畏神。敬畏神的人就走一条跟随神的道路，不敬畏神的人就走一条跟随世俗潮流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读这四个人，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其实我们很明白啊，在这里面呢可以掌握这个脉络，敬畏神的这个脉络。然后再来就讲到以色列立国的历史，从出埃及记、立位记到生命记。那这里面就讲到从出埃及记一章到十八章，讲选民啊带他们出埃及，就埃及啊离开埃及的经过。再来就是在二十章到民数记十章十节，那么在那个地方呢，选民的律法，选民的律法啊，这个地方。那我要问大家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哈，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稍微 highlight 一下，神在什么地方颁布十诫？西乃山。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山震动，对不对？雷声、大火、冒烟，以色列民就吓得半死。他说：“摩西，摩西，以后有什么事情，拜托你来跟我们讲，不要让神亲自跟我们讲，我怕我们听了就要死，有没有？为什么？”然后呢，摩西说什么呀？神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学习敬畏他，所以颁布十诫，接下来用这种方式让以色列人学习敬畏他。好，这是律法上面。再来就是选民的漂流，从民数记十章十一节到三十六章十三节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但事实上是三十八年。 那这件事情我们当然知道是因为差派十二位探子去这个旷野啊，去迦南地去探勘的结果，回来以后呢，两个说我们可以去，十个人说不可以去，啊，这个历史我们啊大概都知道，到时候我们会再啊说明一遍。所以这里面我们继续看到选民重温律法，在生命记的第一章到三十四章要进去之前，所以我们想到原来第一次的律法是对谁宣布的？对第一代，对第一代，对不对？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重生律法是对谁宣布的？对第二代。好，我们要掌握这个观念。所以重生生命记呢，是对第二代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之前呢，要重新告诉他们神的要求，神的律法是什么样。所以我们从研究摩西五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五本书卷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神如何兑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这个应许里面包括第一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亚伯拉罕将有很多的后裔要赐福给他们，叫他们在地上万族得福。第二，神要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建立密切的关系，他要做他们的神。第三，亚伯拉罕的后裔必然得着迦南地为业，神耶和华所应许的必定成就，对不对？好，那我们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神要给以色列得着一个实质的地业。但是呢，在我们新约的时代，神要给我们得着的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属灵的基业啊，是一个属灵的基业，是一个永恒的关系。所以我要请你翻开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啊，我请你翻开圣经到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在这里面保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这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一个永恒父亲与子女的关系的应许。他说神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神的儿女，这是全能的神说的，这是一个 promise。 就好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说，哦，你们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因着信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一同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说，神说我要做你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全能的父这样说的。弟兄姐妹，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明白这个应许吗？这个就是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全能的神，宇宙天地创造穹苍的神说他做你的爸爸，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宝贵？然而有救赎，有救恩，必然有什么？必然有要求，必然有要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我们既然得到这个应许，这么美好宝贵的应许，我们要这样子过日子，我们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以得以成圣。就这是我们一生应该要走的道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要居住的殿，我们身体是神要居住的殿。所以神说我要住在你里面，你要在我里面，我要做你的父，你做我的儿女，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一生要追求圣洁，不要沾染污秽，你要存敬畏神敬畏的心与我同行。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不要让我们的救恩的观念停留在啊，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将来上天堂啊。那我们不要把这个观念停留在这里，这样子观念的人神是不是喜悦？从整本圣经去了解，自己一定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我所得到的答案是耶稣说不是喊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去，在哪里？马太福音，对不对？马太福音，唯有怎么样？遵守我命令的人，唯有遵守我命令的人。OK， 那我们能够掌握这个观念，一个 人说他相信耶稣，却不能遵守神的命令，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今天我不在谈律法主义，说我们一定要靠行律法称义得胜，我不是在讲这件事情，我是在讲就是说，当人的心真正的被神的恩感召感化的时候，他必然会活出有一个相称相配合的行为。所以有两句话请你要记得，在恩典后面要加所以，在律法后面要加但是，请你记得这两个句型。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感恩之余，所以我们乐意遵行神的话，乐意照神所吩咐的去行。神说你要用像诗篇50篇23节说，你要献上感谢为祭。希伯来书说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颂赞嘴唇的果子成为献祭给神。但是后面说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就说当我们感恩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神把一个活泼的道放在我里面，我必然会活出这个生命。所以感恩后面加一个所以，是因为感恩，所以我愿意照神的话去行。那么律法后面为什么叫但是呢？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出 全本的律法，所以律法我们要去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是当我失败软弱跌倒的时候，耶稣做我的中保，这就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不是说哎呀，我就是会失败了，拜托一下啦，忍耐一下上帝啊，你就原谅我，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啊，不是，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神看我们的心。他说你愿意尽力去做的时候，你失败跌倒了，你回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做你的中保，对不对？约翰一书第二章嘛，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作为我们的中保嘛。所以我们在天上有个中保，我们在地上有什么？有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也是我们的中保啊。所以天上耶稣做我们的中保，地上耶稣做我们的中保。哎，我这样讲，我虽然有时候没有跟你正式的读圣经，你们会要记得我在引用圣经的时候啊，你大概知道一下，或者是你把它写下来，你回家自己去读哈。像我刚刚讲是约翰一书第二章，耶稣做我们的中保。 OK， 好，所以呢我们大概有一个观念以后，我们就稍微用一些时间我们来看每日读经的默想。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一个创造的引言，对不对？创造的引言都是神说，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那其中有讲到说啊，神怎么样造啊，神怎样做哈，但基本上呢是建立在神说话的能力权柄上面，连天地都要听他的，就变成神说的那个样子。 OK，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每造完一物就一句话不断的重复出现，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啊，神看为好的。为什么神看为好的？神看为好，神看他所造的都是美好的。神造我们也是美好的，就像耶利米书29章说，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是平安的意念。是对谁说？对那些要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的。哎，我要被掳去巴比伦，你跟我说啊，神我对你好好，神说我对你好好。你说你要对我好，你不要马上让我掳去巴比伦，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你对我很好，明白这个意思吗？神说我对你的心意是好的，我造万物是好的，在神的眼中看是美好的。但问题是出在人背约的时候，让这个好成为不好。好，再来创世纪第三章到第五章，讲到说第三章开始，他说神岂是真说，那人就相信了。哦，神真的是这样说吗？那个东西我不能吃。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开始用我们自己的思想要做决定了，对不对？所以自我既出，谁以争锋嘛？啊， 所以呢，当人开始用自己的思想作为善恶判断的标准的时候，神就是想要跟人，就是想要跟神一样。今天我们还是活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对不对？我们听人家讲解圣经，我们听讲到听很多的信息，我们有时候会对圣经的话呢，带着一个存疑的心。包括我们在接受全本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挑三拣四的。啊，这句经文太难了，这是牧师遵守的，这句经文是要给执事遵守的，啊，这句经文呢是给我们平常人守的，啊，那如果我们照这样子 来挑三拣四的话，圣经变成剩下的圣，啊，就剩下了一些你自己选好了，啊，你喜欢遵守你就遵守，啊，那我们来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魔鬼在试探人，就是把一个怀疑的种子放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最先要对付的是什么？我们一直在学习信心的功课，对不对？信心的功课呢，就是要把怀疑的种子，怀疑呢拿掉，我们单单的相信神。我们虽然会碰到困难，会碰到困难，就像啊，我过去这礼拜的讲章，苦难是要来炼尽我们生命的杂质，我们生命的杂质被炼尽以后，我们才会怎么样反射出神荣耀的形象。所以我们碰到困难，我们不要沮丧，有逆境的智慧，碰到逆境不是抱怨，碰到逆境我们跟神说，主啊，你赐我智慧，赐我勇气，让我懂得用智慧来跨过我眼前的难关，让我懂得对你没有怀疑，我的信心单单对准你，然后呢，我在这当中我开始丢弃我的怀疑。这从第三章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个功课。好，再来我们看这个最后一页啊，为什么耶和华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有人说神好像是吃素的，啊，不吃野兽嘛，是不是？这一个献素的，一个献野兽嘛，是这个意思吗？啊，是这样子吗？神看不中亚伯跟该隐的供物。我刚才不是读了马拉基书吗？背后是怎么样？重要的是人的心意。该隐的心是什么样？亚伯的心是怎么样？不是你的供物好跟坏，而是你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在箴言，他说：“因为人的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对不对？”人的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所以该隐的心怎样思量，他献的供物。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哪里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跟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他们讲到就是说，该隐的问题是他里面有一个没有被对付的罪。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从这当中学习一个功课，每次当我们要做奉献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奉献后面的那个心，在奉献后面的心。假设我家财万贯，我钱很多嘛，我随便写一张支票，几万块几千块无所谓，我就奉献给教会。但是我背后的心是怎么样？神看见，神看见。好，我们从这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也可以学这个功课。所以让我们操练我们每一次奉献之前呢，为我们自己的奉献祷告，求神喜悦我们里面那个心智，愿意把神当得的荣耀，我们尊敬神，我们不要学习马拉基书那种的，把瘸腿的瞎眼的，我们来献给神，神就会跟你说什么呀？马拉基书第一章，他说你这样奉献啊，也是枉然，我一点都看不上。马拉基书，他说你这样奉献是枉然，是无用的，是没有用的。好，到了西第五章就开始记载亚当的后裔。那我曾经问大家这个问题，以诺他在65岁生马土沙拉，然后就与神同行300年，365岁就被接走了，显明的以诺是在65岁有一个人生转捩点。那弟兄姐妹，你人生转捩点在哪一岁？ 以诺为什么65岁是他的人生转捩点，在创世纪没有交代，但是在希伯来书跟犹大书有交代。犹大书说，借着以诺说预言说，将来那个败坏的世代必要承受审判。那以诺听见，哇，神是 serious 的，将来的判断，将来神要来审判人的败坏，所以最好我现在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是以诺也不是说，哦，这样子我就跑到山上去做苦那个孤独的修道人，他没有啊。他说以诺仍然住在地上生养儿女啊，他仍然住在他的社区里面，但是他过的生活是敬畏神与神同行的生活。所以我要请你仔细的读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请你翻到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也是以诺一生的一个注脚。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既然来到神的面前，你的信心，你对神没有相信，你怎么得神的喜悦？接下来说，因为到神面前的人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你今天对神的信非常的虚浮，你说神啊帮助我啊，我需要这个，我向你祈求啊，但是你在祷告祈求的时候你不相信说神真的会给你，那你这样的祈求祷告有什么意思呢？你祷告却不相信神真的会应允你的祈求吗？所以希伯来书11章第6节，那我们真的记得神怎么样说这件事情。所以从以诺65岁他听到神的预言，他做了这个决心与神同行300年。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将来的审判，包括旧约先知书，神要审判世人，神要将这样灾难降临，他希望犹太人悔改回转，他希望听到福音的人就能够悔改回转。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以诺一样紧紧地抓住神说的这个话，还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怀疑的种子说神岂是真说？那我们记得这一句话。那到了第6章和第9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挪亚是个义人，义人呢在当时的世代叫做完全人，完全人就是纯全健全的意思。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呢，挪亚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那义人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瑕疵，而是指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个信心名人榜在第11章，当挪亚听见神对他说的预言，叫他去建方舟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希伯来书11章第7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那我们记得这一句话，就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一只方舟。你知道挪亚造这只方舟造了多久吗？造多久？将近100年，有的学者说120年啊。我们说100多年了，因为实际的数字我们不容易掌握嘛。你想100年呢，我不晓得我们现在才几岁而已哦。啊，你每天都在那叽叽扣扣叽叽扣扣啊，建一只方舟啊，那每一个经过的人都笑你，嘲笑你说：“挪亚你在干嘛？”我在造方舟，有些洪水要来。就像我们看一部电影，有没有那个造方舟在华盛顿 DC 造方舟的故事啊？国会议员啊，每天都被人家耻笑。但是挪亚坚持在100多年的时候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他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照神的预言去造这个方舟。两种不同的人，两条道路，结局有什么不一样？马太福音7章13节14节说什么？他对门徒说，有两条路给你选，有两个门，你要走哪一条路？你要走哪一个门？他说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因为那引到永生。进宽门，背着一大堆的包袱，我们丢不下去个救人的个性脾气，我们背着走。但是当我们进窄门的时候，走小路的时候，我们愿意 把我们那种旧有的个性，我们旧的脾气，我们旧的视野思想，我们把它丢掉的时候，我们有神的思想在我们里面开始建造架构一个新的视野，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的时候，我以前非常在乎的事情听了就会生气，我非常在意不肯放下不肯啊被吃亏的事情呢，但我今天在神里面，从前看为有益的事现在看为有损，从前看为有损的事现在看为有益，我的视野改变了，因此我的心胸越来越宽广的时候，我走的是这条小路，但是我越走这条路越大，这条路越宽广，为什么？因为我的心打开来了，我的心被神的话改变了。当我们这样子宽广以后，弟兄姐妹，你觉得神的祝福是不是就来临了？神的祝福就是来临到一个宽广的人，就像祝福以撒一样，以撒筑了三口井，每一次都跟人家抢，到了第三口井就没有了，他说神让我在宽阔之地蒙福。宽阔之地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过一个宽阔的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因为不会跟人家计较了，会让你惹你生气动怒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以啊，淡定哥一样啊，淡然处之，我们不会计较的啊。到了第十章到十一章，还有五分钟啊。到了第十到第十一章呢，就开始讲挪亚家谱跟巴别塔的事情。那在这里呢，他你看第十章到第十一章，请你翻开创世纪哈，第十章到第十一章。第十章就在讲这个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嘛，哈。那其实你注意看的话，你就说哦，原来非利士人是从哪里来的啊？原来亚述人是从哪里来的？哎，你注意看，其实虽然这些名字读起来很枯燥无聊，但是你可以掌握一些哦，原来迦南地啊这些他们一直跟以色列人对抗的人呢，通通是从挪亚的某某后代而来。OK。那在这里面不断的出现呢，就是说啊，这里面呢他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啊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帝国，这句话呢重新不断的出现，而且出现四次，对不对？很明显的这一章的重点就是分散，本来是聚合，现在分散了。好，那么从聚合到分散的转捩点在哪里？就是在第十一章。所以我们在读圣经，虽然第十一章在第十章后面，对不对？其实第十一章是在解释第十章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从聚到散。所以呢，我们不要啊有个误解说，哎，我们第十章大家都很多各讲各的方言，怎么到了第十一章呢？他说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我们了解，有时候圣经的读法是十一章在补述十章，来解释说他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这个啊语言啊这些开始，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要建造巴别塔。所以这里面当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言语风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人跟人之间就开始建墙了，你跟我建一道墙，我跟你有问题，我跟他建一道墙，我跟他有问题，这个种族跟那个种族建一道墙，犹太人跟外邦人建一道墙，不能互相来往。那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我将这一堵墙拆掉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从此你们要和好合一，你们要和好合一。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我跟人之间有没有一堵墙，我们在神家里都是一样的人，我跟别人有没有一堵墙。好，这个就是在第十章到第十一章。然后到了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呢，就是神呼召亚伯兰啊。虽然短短一句话就是，啊，亚伯兰你今天起来离开本乡本族到某某地方去啊。我们要想一想哈，就好像神呼召我们说啊，这个我们两个人离开住了26年的 Rally， 现在到1700英里的 Border 来，不是一件小事情呢。我十二月光在家里啊丢东西 packing， 我就每天搞得精疲力尽的。我十二月都不敢接这个外面讲员的邀约去教会讲道，因为我要专心 预备搬家啊。那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亚伯兰是不是也这么麻烦，找了一个 18 wheeler 帮他搬家。他大概没有啦，拉着一群骆驼啊、牛啊、驴啊，哦，带着走了。但是你本来住的好好的一个房子，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社区，那你要离开到一个什么地方都没有的地方，完全是怎么样一个信心的行为。所以呢，你看这个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他讲这句话，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哦，神呼召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哦，他离开家到一个三个没有的地方，没有哦，神说亚伯兰你出来，我要带你去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在那个地方啊，我没有给你产业哦，我也没有给你立足之地哦，我也没有给你儿子哦，没有给你后裔哦，你也没有后裔哦，但是你将来的子孙要多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哦。所以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说，哦，神你要给我三个没有，但是他只有一个什么，他只有一个神的应许，这叫做信心嘛。神说我要呼召你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只有我给你一个应许，我们能够走得下去，信心的行为我们能够走得下去。但是也不是说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信心伟人啊，因为摆明了第十二章呢，他就是信心软弱的时候嘛。当他住的那个地方开始发生饥荒的时候，他就要去埃及啊。去埃及呢，他就害怕人家抢他老婆啊，抢他老婆把他杀了。那我讲一句话，就是说死人岂有后裔吗？你想想，亚伯拉罕就想，神应许我的后裔要多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神应许我将来子孙要住在应许之地，可是我现在很害怕去迦南啊，埃及地，我怕被人家杀掉了。啊，我被杀了，那神的应许不就没了吗？莎拉做了别人的老婆，那生下来是别人的孩子啊，怎么又不是我的孩子啊？怎么会成为我的后裔呢？所以，当我们开始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很明白说，哇，亚伯拉罕信心的软弱也是有的，而且不止怎么样骗一次，还骗两次，对不对？第二次是怎么样？是重新在他99岁的时候重生，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明年这个时候要生孩子。结果呢，他又这个啊，又开始在基拉尔的地方呢，又重蹈覆辙嘛。啊，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功课。我们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怀疑的时候，但是至终我们还是要回到跟随神的信心里面，把那个怀疑拿走。啊，我们不是在思想神岂是真说，神真的这样说 ，OK， 神真的这样说。好，这就是啊今天晚上的分享。所以呢，啊，讲完了三一个小时。